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来到儿童真理问答。
是，我们上次节目啊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其实有着丰富的含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上一次节目呢也带着大家分享了他表达的第一层丰富的内涵，就是我们承认圣父上帝因为基督的缘故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今天呢将第一句话后面的两个含义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加深对我们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的父的认识。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真的要一遍一遍回到这个真理上，因为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诉说着我们造物主的荣耀、造物主的真实、造物主的同在护理。我们得回到这个地方，一遍一遍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才能够有根有基往上涨啊。
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那实际上我们人的自我的这种罪性本性就不断的在向外迸发，其实我们就会走向我们人手所创造出来的偶像。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回到这个真理上来，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来认识上帝的创造。首先呢，上帝是从无中创造出万有。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靠着自己存在的，大自然中现有的一切形式都是上帝从无中造出来的。因为圣经已经明白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从无中造出万有的，然后又创造了动物，各从其类。接下来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所以说当我们看神他自己留给我们的圣经留下来的话，不断的在向我们诉说着他真的是这位创天造地的主。
是啊，而且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说就有了，他的话就把一切造出来了。这个事情啊，是真的要凭信心。我们很难理解，怎么神一说，哇，天地都有了，日月星辰都有了。圣经诗篇告诉我们，诸天都是耶和华的话而造出来的，万象都是他口中的那口气，一吹就成了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诚然呢是需要我们用灵性的信来接受这个真理，但是当我们一遍一遍去看他造出来的万物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真理是我最喜欢跟小孩子分享的。因为我好喜欢跟他们一起去在大自然当中去发现神的创造，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都其乐融融。特别冬天啊，我们会以为哇，万物都冬眠了， 很难看出来是神创造的了。但依然，如果你愿意去踏雪啊，孩子们在小手接那个雪花的时候，看看那个雪花每一片都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哇，原来这一片一片的雪花呀，都是有一位造物主的，不然怎么能这么美，这么与众不同呢？所以这个真理是我特别特别愿意跟小孩子一起学的。
对，圣经也说嘛，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凡我们愿意有一颗相信的心，我们因着信就会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现之物造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11章3节也告诉我们的。刚才梦魇说到，其实我们把孩子领到大自然中，让他看这些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还有各种样的昆虫、鱼鸟，孩子们自然心里就会说：“哦，好奇妙啊！”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上帝造的这些万物就是这么奇妙。”他一定会信的。今年的暑假，我带着我的儿子还有我女儿，我们三个去我们这边的一个公园里面，大概是上午早上9点多去公园的。然后在一棵很大的这个松树的树干上，趴着几个蝉，
知了。
知了，对。蝉，它刚刚从那个幼壳里面向外要挣脱，要出来，然后我们三个就站着观察那个蝉怎么从壳里面退出来的。然后退出来，刚开始身上那个翅膀啊，它是很皱、很皱、很小的，就缩在背后的。然后我们就亲眼看着阳光照在那个蝉上，然后微风吹过的时候，那个翅膀啊，就一点一点的由小到大，由褶皱变得平缓，它就打开了。不一会儿，完全打开之后，蝉就一点点的往上爬，看着我两个孩子，特别特别的惊讶。他们说：“爸爸，居然蝉这么奇妙，它怎么就从壳里出来了？然后它不疼吗？”我说：“上帝造的就是这么奇妙啊！”我说：“你看，蝉它打开之后，一会儿就爬走了，就飞走了，并且呢，跟孩子说：‘我说你们知道它在地下还有几年的生命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它一般在地下要待5到7年。’”我说：“你看，上帝造的动物哈，就是这么奇妙。
是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呀，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啊，但借着他所造的万物，都让我们人心里能够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就是有一位全能的创造主的。
”对。包括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所熟悉的，有一些非常顶级的研究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在人生暮年，甚至有的在青年的时候，他们随着自己研究越深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在感叹：如果不是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这个世界怎么可以如此的精妙？他们自己都觉得科学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是
他
的，
们只能心里完全的承认，这就是造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
是的，关键是啊，咱们这一位上帝，他不单单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他还护理着一切啊，他是全能的。当我们承认上帝是全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表明了，我们承认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切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他是照着他自己的智慧和美意，让这一切按着他的心意在发生、在运行着，他的全能全知在养护着。照料着我们这个世界，太阳出来，月亮出来，还有我们的生命，小孩子生出来，包括你刚才分享的小蝉，它从自己的壳里出来，有一个新的蜕变的生命，这些都是在它的护理里面呀。
对，这就是神的护理。圣经也说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不仅神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世界，他也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一起管理着他所创造的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指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诗篇第8篇第6节也说到：“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说，神为着他的荣耀造了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与他一起管理、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是啊，真的要感谢我们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哈，而且何等的荣耀，他能够让我们参与其中，多大的恩典，浩瀚的恩典啊！我们被造的人能称他为我们的父，而且还能够被邀请参与他的事工，成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其实每一次想到这些真理的时候，灵里的激动啊，真的是真实的，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一位神呢？
对，所以说，在当我们宣告我们使徒信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我也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常常的思想，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物，他是父，我们是子，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说，当我们常常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生出敬畏的心，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也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是的，阿门。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黑沙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大家驾云降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属灵成长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挫折。那这些挫折，这些低谷，在一段时期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改变。比如说，我们祷告了很久，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依旧还没有认识神。再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在病痛中的家人、朋友等等，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祷告，可是他们身体的病痛暂时还是没有消除。我们依旧会看见他们在病痛当中非常的痛苦。再比如，暂时还没有认识神的家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语，常常会让我们心中感到很受伤，也很心痛。因为这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是与自己有很深的情感连接。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流眼泪，或者是因着心疼他们，怜恤他们，或者是因着被他们的一些言语行为所伤害，所以我们心中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愁苦。前段时间我为着我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心里边有着深深的伤痛。我跟神说，主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够拣选他，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该如何的与他相处。并且主啊，我知道他现在的言语行为都是深深得罪你的。主啊，除了在你面前来为他代祷，求你赦免他的过犯，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或者我不该做什么。那一天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一个人开车出了家门。我想我需要到另外的一个环境中去换换心情，以免自己呢落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情绪里。那天我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我一个人在车上，我大声的祷告，也大声的哭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赶快擦干我的眼睛，以免我看不清前面的路。我就这样一边哭一边祷告一边开车，大概车程有20多分钟，我到达了一个停车场。我把车停下来擦干眼泪，那一刻我想起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里面也有一位这样哭泣祷告的人，他的名字叫哈拿。他把他所有的眼泪都倾倒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说他是心中愁苦的妇人，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在圣经里面，倾心吐意这四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哈拿把他的生命全部倾倒在耶和华神面前。那一刻我对神说，主啊，此刻我也把我的生命倾倒在你面前。主啊，我心中的愁苦你都知道，我的眼泪就流在你的面前，我大声的哭泣就在你面前。主啊，哈拿祷告之后脸上就不带愁容了。主啊，今天我也请你帮助我，在我向你祷告之后，在我向你这样大声的哭求之后，求你挪走我脸上的愁容。我在停车场把眼泪擦干，我下了车走进了停车场旁边的一家商店。我走进去没有目的的左逛逛右看看，一件一件的瓷器，一件一件的衣服，一件一件的室内装饰的物品，还有这样那样的我们姊妹们所用的首饰。我就这么在那个店子里走啊逛啊，刚刚在车上的泪痕还在我的脸上。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觉得我自己平静了很多。这家商店是基督徒的慈善机构所创办的一家有慈善目的的商店，它商店的背景音乐呢是英文的赞美诗歌，这些舒缓的诗歌在颂赞着我们的主耶稣。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停留了有一个小时。其实在我下车之前我还跟神说，我说主啊，哈拿祷告之后脸上就不带愁容了，今天我这样在你面前的倾心吐意的祷告之后，我的愁容还会在吗？当我在这个商场里听着这样的赞美诗，在看着那些商品的时候，渐渐的我的心安静了下来，我的思绪也从过去的这段时间感受自己被受伤害的那个状态中慢慢的走出来。我想起一首赞美诗，歌词这样写道，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我的心渐渐地进一步的平稳。当我那一天走出那家商店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脸上的愁容不见了，虽然泪痕还在。回到家里，我开始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烽火信心》。我一边读，一边心里渐渐就明白了，原来神透过我现在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环境，是在提升我对他的信心。我的肉眼现在看不见我环境的变化，也看不见我身边家人的变化。那一刻我深知，我的神知道我现在所承受的一切，我的神也知道每一个暂时还没有相信他的人所有的一切，包括心思意念。想到这里，我就安心了。神掌管着一切，神知道一切，我只管把我自己的生命倾倒在我所信靠的耶和华神面前，把我的这颗心就向着我的主耶稣来倾心吐意。我的眼泪，我的悲伤，我心里的愁苦，全然的就在主耶稣面前赤露敞开。我知道神透过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些赞美诗，神透过牧师写的这本书，神也透过我听的牧师的讲道，神也透过我读的圣经里面的话语，神自己在我的心里面对我说话。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我这样的哭泣，我这样的流泪祷告之后，谢谢你使我的脸上不再有愁容了。
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
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 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